Hello， 欢迎收听 Oh My God， 我是三，我是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lly， 欢迎来到我们的欧米聊天室。
你这周过得好吗？
过得好吗？还不错吧？
过得好吗？
但其实这周蛮累的啦，因为上六天班，五班啦，一般上班族来说的话。
对，一般正常上班族。不过我怎么忽然锁喉？不过我好像蛮多科技业或是一些外商公司，好像他们都不用补办、欸。
对，没错，因为忠实听众他也是就是直接公司就把你的特休就是补掉了，他也不要你来加班，
他
就是直接特休把你休掉，
所以还是会扣一天
自己的假。你也可以选择去上班 啊，你就不会被扣假。但是一般人就是会直接被扣也没关系，因为他们假很多啊。
假不特休不就是那个规劳基法的规定，
因为他做很多年了啊，所以他的假已经十天以上了吧、
哦、因为我的朋友有一些他们是不补班的，
嗯，就直接放，
就完全不补班。对，直接啊，也不会扣自己的假，就是
那
个就是
他们红字也
是
有休吗？
都休啊，照
休、哦、就是多的就对了，
多的就是有点像算公司福利嘛，就是反正他们就是见红就休，没有再补班的。
这样很棒耶、欸、
很棒啊。而且他们有时候像有一些外商，如果你是什么还会放什么圣诞节那种、
就跟着放这样子，
就要看你的那个。对，所以这我是这辈子没机会啊不然是也很想要去那种外商工作看看。
不会，你 EAP 就有机会啦
不一样啊，那个是只是去跟他们谈，不是真正在那边享受他们的福利啊。因为我人生工作到现在都是台湾人的公司，都没有。
你没有待过外商？
没有待过任何外商、
哦、那我这个应该是第一次。
所以就没有
外商？也没有，我之前做
外商吗？
我现在的工作是外商啊，是外商体系。我之前在当业务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是美国的啊，这样我算外商吗？
不算啊，外商是指他是外国资方是外国人或者是外国投资啊。你如果是分公司，他的主要的体系还是就是外国人为主，那才叫外商。
对啊对啊，什么意思？你是说主管们都是外国人的那一种吗？
不一定是主管，是公司他的第就像创立
在国外、哦、对啊，创立者是外国人啊。
对，创立者外国人，然后你等于是他的分公司，但是管理可能就是还是依照他们的管理为主。虽然他可能会请台湾的主管这样、但是就是还是受他主公司的管制。我们现在在定义他吗？反正就是外商，就是反正代理那种不算哦，就是可能我代理外国东西进来卖，那我是
哦还是算台商
就
对了。哦，
对，还是台商。
okay, okay, okay.
就是看建立的那个就是一开始的国家是哪一国人之类的吧。
OK, 好，总之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比较偏向外商体系，应该这样讲，体系它不是真的外商吧，
是模仿外国外商体，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
外商的那种
比较遵循我们子母公司的体制，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没有任何我们是走劳基法的，只有特休这件事情。可是其实特休也不是真的走劳基法，我没有年终、也没有三节，就是都没有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唯一
外商没有吗？
啊，
外商都没有吗？
哦，没有没有，我说我们公司现在我
们
公司，对对对、就是都没有，没有三节，也没有那个就是所谓的什么生日礼金都没有，然后我那个年终也没有、但是我们就是唯一的福利，就不管你的年资多少，他直接给你18天的假，就是你不管做多久、你进来就是18天的特休这样子。有好有坏，
好像也不错。对啊，有好有坏、有的人就很在意年终啊，或
者是、就是、对对对
对，所以
大家在今年就是大家在那边领年终说多少多少都没感觉，就是还是领月薪
我也没有年终
啊，
所以我也没感觉。
但因为公司的意思是说，没有年终是因为已经发放到每个月给你了，就那个 bonus 已经每个月都给你了，所以他就没有再 多的给你年终这样。
哦，好吧，因为每个公司真的还是有自己
的，对啊，制度不一样。嗯，可是像你看忠实听众他们的公司我就觉得很不错，他有他有分计奖金分红什么，就是都会分开，也有可能是因为科技公司的关系，就是他们真的分得很细。嗯，然后福利也是照劳基法嘛，你多少年资就是多少假这样子。嗯，然后但他们还有什么很多补助啊，什么健检啊，然后员工旅游什么之类的。
对，健检
像我们公司
旅游
好像也有健检的补助，3000块好像是
好少哦，
就是可能只能做基本抽血，
只能做最基本的，很基本，
对，基本抽血，基本抽血。
嗯，
对啊，
不过真的每个公司都
不一样，
不一样的体制啊，真的就是，不过能就是能享有，就因为有的外商在台湾，他就拥有外商的福利，也符合台湾的那种习俗。
对，就是三节礼金，
这种感觉是最好
的。
对啊，什么生，对啊，补助，还是有台湾习俗，就是等于融入，也不是融入啦，就是也有每就是外商的福利，嗯，同时也
有台湾这些习俗的福利，就
是东西合璧的概念这样子。对啊。人真的是很贪心，
啊，
都想什么都有。
可是有时候这个福利其实也会变成你择选择工作的一个标准在。
嗯，
会吧，应该还是会看一下吧，就是这间公司的可能员工福利怎么样再决定。
嗯，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会吧，不过我早期的找工作的确就没有在想福利，因为我觉得可能台上都差不多啊，就那都那些没福利，不是我们之前不是还看过一个什么很好笑的，诶，是在我们那时候还在共事，我们有一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聊到有一个什么福利是什么什么庆，有一个反正很好笑的什么庆生会吗，
啊，你说
就把庆
生
会
也
写
进
去当福利，对之类的，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什么更好，反正他就是那个大家都不以为意的东西，但他写成
还是
福
利这
样
子，
然后觉得哈，这种福利也敢写。
因为有啊，有的确有些人会说你写的这些福利其实就是劳基法里面的东西。
对啊，
对，就是规定啊，什
么
病假啊，什么半薪病假几天，嗯，然后什么什么怎样几天这样子，把它写的密密麻麻，但其实就是劳基法里面基本要给的，
就大家都有的，
对对 对,
对，
就大家都有
的，基础上都
有
的。有
些有些比较好的，可能什么制服啊，有副制服，
这个也没有什么，这不算
福利啊，
还
写在福利里面啊，员工制服。
那是他要强迫你穿吧？
对，
对，还要把它当福利，是一种要求，一种限制。
什么零食柜吃到饱，这可以吧？
嗯，好像还可以。但是是真的吃到饱吗？还要一直补呢？
对啊，没有，因为有些公司会拜拜啊，每个月都会有新货进来，
但那就没有吃到饱啊，那就是拜拜那阵子有之后就没了，
欸，拜拜也很频繁的，欸，两个礼拜就一次，欸，初一十五，
我觉得应该还好，我觉得
我们以前诊所就这样，就是初一十五都会拜，所以就会每两个礼拜你的柜子就会满出来，就是有很多零食这样子。
哦，好好，没问题。好，我觉得我不知道，就大家对于我那时候是的确，因为大家就是我觉得福利看起来差不多啦，嗯，因为我其实找工作比较难，我那时候其实找工作很难，有在很难是外商公司，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觉得哪个福利怎么样，
嗯，
当然还是会在意说啊年终，可能我们只能在意的是年终领的好不好啊之类的。
对，年终多寡，那你觉得多少是一个你觉得好的
年终？ 哦, 哦，这真的很难讲耶，因为我觉得当然会希望越多越好啊。但是就很难，因为我其实领最多的也就领一个月多一点点，一点多个月，
你说1.5的那一种
吗？我从来没有领过，我没有领超过，
没有领超过2，
没有，我从来没有领，我工作到现在从来没有领到这么多过。
你说不管以前做什么工作都没有？
没有。
哇哦，是因为你们是固定的吗？还是你们是有经过什么考核啊，或是有一些评分的标准在？因为有些公司是这样，就是会
有一些是固定，然后有一些是考核，但考核大家 可能要你是非常高阶的主管才可能领比较多，不过这一般员工都差不多就那样。
哦，因为现在就是过了新的一年都会有就是考核季，像我们公司也是开始，我们公司就是有分年终跟年头，就是现在新的一年了嘛，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写诶这一年的那个计划跟过去一年的表现就是要写出来。然后因为我在这间公司也第一次满一年，所以我就问我的同事说那要怎么写，然后而且因为又全英文的，我们就是外商公司嘛，自称外商公司，所以就全英文，
所以你们自己内容也要写英文。
对，就是他的那个整个系我们的系统全部都是英文的，所以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我又觉得说现在这个时代也很幸福，是因为我大部分都用 GPT 写的。
GPT 真的是很多人很热爱
一真的。然后我昨天在写的时候在想说会被发现吗？会被发现是 GPT 写的吗？我是先写我想要讲的然后中文，然后叫他就是列点帮我写出来，然后我再把它翻成英文。
那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内文，所以应该是不至于。
当然还是有我自己的内文啊，
那个吧。
而且重点是我也没办法去检查英文的错或者是对，因为我看不出来，反正我就是直接翻译，然后我就复制贴上了，这样就无法去判断他写的精不精准啊，或是那个用词正不正确这样子。
哦，
对啊，而且我觉得 GPT 真的很厉害，就是他，因为我们那个考核总共有六个题目，然后前他是那个有点像是循序渐进的问你，就是前面可能第一题就是问你说你过去一年做了哪些事，然后第二题可能就是你这一年你印象深刻或者是有让你学习到的事，然后再来第三题可能就是针对这一年你对自己的表现觉得哪里可以再加强，然后就给自己打分数，第四题嘛，然后再来最后就是他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可能公司的或是你的部门的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子循序渐进的写下来的时候，那一题就是觉得自己可以为团队带来什么的那一题，我就有点想不出来，因为我就觉得怎么样写都很有点，要怎么讲呢，有点太马屁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在写的时候就觉得很不真心，因为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讲的好像很厉害也不行，你要讲的好像很平凡好像又不行，因为这可能会攸关到人加薪的部分，就是你又不能把自己讲的好像很没用，可是你又不能把自己讲的太厉害，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然后我就随便大概写了一下，然后叫 GPT 帮我直接，我还写哦，就是用中文详细列点阐述，然后他就帮我直接列点了，这样我觉得很厉害耶，而且他还集结了我前面的就是可能这一年来的表现，然后加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耶，就是他真的有在动脑。
确实 GPT 我其实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有在提说就是 ChatGPT的 AI 能力越来越好，然后就有说到底有哪些工作被取代，然后不是就有说谘商这工作是绝对不会被取代的这样。 对，但是其实我发觉很多人像我朋友或者是我的来访者说，他们有的人真的是会跟 ChatGPT 聊天耶，
那是可以获得纾解的吗？
因为他有付费跟没付费。
哦，他有分是不是
有差别？对对对，
你说有
付
费的就
是
被开发过的比较聪明的吗？然后没付费就是一般人，
就有付费他好像有很多不同的模组
哦，
你可能要做什么事他有不同的模组，然后那个模组可能就是那个
否那个专业，这
样那部分的资料库，对，那个资料库那个专业的资料库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但就是每个人感觉不像，我朋友就是聊天他就是说他都会说一些，他就觉得还好，他就是说他都会说一些很正向鼓励你的话之类，就这样而已。哦，对，然后但是他就觉得，但是
这个是免费的吗？
他可能免费真免费的，
免费的就是用一些比较粗略的手法，就是给你一些正向回馈。
但他就 我其实我也曾经问过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也就是会说，这真的是一个复杂又不好容易不就是要思考的问题呢，然后就给你一些可能他整理的建议。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功能很好啦，但是就是真的我听到就是付费版，因为我常知道付费版有諮商模组之后，然后真的有人在用，我就觉得哇塞，
真的里面有諮商模组，
它是时时刻刻。对，还有知道吗？然后就是有人在用之后，我就觉得哇，因为你随时要它都在身边，
对啊，
你打开就可以用了，
而且你还可以就是随时结束，不用那边等一个小时，
对
想走就走，
觉得差不多了就结束，还不用哎要付钱就付，我不知道它的费应该不高吧？我
不确定，我没有付过钱，
因为有人用付费还可以做 PPT， 他可以帮你做 PPT，还可以帮你做什么？
哇。
它功能真的很多，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模组，就你想要用什么专业它都有，那些好像有蛮多专业的模组可以使用这样。对啊，好了，这离题了，我们只是讲到 ChatGPT 真的是一个好神奇的东西。
对啊，但它的确可以取代很多工作，
就是你需要，你看它还可以帮你，就是你可以把文章讲到看，它可以帮你修改，把一些罪字，反正它就很功，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最会被取代的应该是作家吧，因为以后可能你就自己可以透过 GPT 可能创作很多文字或是故事，
也有可能，但其实很多都被取代，我只是在想之前都说諮商是绝对不会被取代，我个人现在觉得好像不一定哦，
不好说
好像不过他的确没有办法接触，他只能用一个他的模组的大概，他的确没有办法，
因为他也是用大数据啊，对，无法客制化，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也，对啊，应该
我是觉得不用，諮商师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毕竟应该是说，我觉得只要是人与人的工作都不用担心，就是你的工作是必须要接触人类的，这个我觉得你都很难被取代啦，除非你是完全
可以啊。
客服的话，你要看是哪种客服，因为像如果你只是纯粹解决问题型的那一种客服的话，那当然是的确会很容易被取代，因为他可能就按键按一按，或是那个，对，就是现在很多那种像是电信客服，他们就是全部都这样，或是那个银行客服，他们
银行、啊、
对银行全部都是用按键了，
旅行社啊，
对，
航空公司都是，
对对对，
欸，不过你有看过？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室友梅根》吗？
有啊，
他不就是被发展出来的 AI 机器人，
欸，
很强，欸，他很强，
欸，
他根本就是你的好朋友，还可以帮你杀人，
他主要是保护他，为了保护他主人，
对，为了保护而去杀人，
对啊对啊对啊，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做法是不好的，
对，但是你看很厉害耶，他还是你看他还可以当你一个最好的知心朋友，
但是他看起来真的很惊悚耶，他的长相很惊悚
那是因为他因为那一部好了，就是又我们很爱离题，就是那个就是他，因为我那时候是把他当恐怖片看，
他是恐怖片啊，
他是
恐怖片，
没有，他一点都不恐怖啊，他就是一个
他后面杀人的时候很可怕耶，很像就
是
很像恰吉在跟着你耶，
一点都没有鬼的感觉啊，它只是就是惊悚片，就是一个变得发展的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对很成熟的那个 AI 机器人这样，对，好啦好啦，离题，我们回来讲讲考核啦就是这是你第一次
在这间公司，
欸，
但是考核
第一次的
人生不是考核第一次，
不是，我说这是你第一次考核是需要写这么多东西的吗？还是之前的也都一样，
应该是说这次是第一次要写英文版的考核，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写的东西我觉得跟专业比较没有这么的这么的契合吧，应该这样讲，就是他要你写的大部分都是可能要量化数据，或者是你做了哪些事情，对，但是可能以前，因为我以前做社工嘛，以前社工的考核就很简单，也是量化数据，就是你写你接几个案什么的，然后比较不会有太多需要思考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社工考核他不会问你说你对团队可以贡献什么嘛，或是你可以给团队带来什么样子的激荡， 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大部分可能问你说哦，你接案几个，接案几个，然后你总共做了几场的演讲，然后几个人成果报告，就大概是这一种的。比较没有真的尝试否你个人然后为公司带来的效益的这一种。
哦、因为讲到考核这件事，因为我是在上一个就是我跟 Milly 就是共同的那个工作里、那是我第一次需要写这么多有的没有的，
很繁琐的，
他给自己评分有没有？
哦，因为你们那个考核我没有接触过，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工读生了，所以我没有接触到那个考核。
但是那个我第一次写，以前也不用，然后突然要写那么东西，我那么多东西，我真的也不是很适应因为我觉得就是写这干嘛？因为我之前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我就是我不知道听我朋友，我应该有讲过，我是做餐饮业的嘛，
你们应该不需要吧？
餐饮都没有，我做的工作是没有，我不知道其他要不要，就是我的餐饮业工作是没有的。然后因为我在那边工作做蛮久，就是我们的考核其实是一季或到半年，差不多最久也半年一定要考核一次。只是考核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餐厅的考核方式就是，如果你是服务员或是你是一般的厨房助手，就是没有背管理职的，就是所有的干部考核你。我那时候的餐厅是这样，就是他会有一些评定的分数，什么团队合作分数，没有，就是你本来就已经在你做啦，平常就在看啦，平常你就在做，所以他就是会有一些分数，例如是团队合作的分数，然后你的什么专业技术的分数，什么人际关系，反正就是有一些分数这样子，然后是所有人评你，因为我们在外场我们也会跟内场会有合作嘛。我们就是会叫菜啊，或是开我们开的菜单的状态啊，或是我们配菜的状态，反正就是蛮一些厨房也会看得到，或是合作的感觉。所以就是服务人员就是有管理职的，就可能从组长开始就都可以评，所以他们会开一个会，然后大家填分数，然后会讨论，然后最后有一个总评，然后再请就是过一阵子之后，这分数打出来就过一阵子陆续约谈被考核的人。我们以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组长的话，你就是主任以上考核你；如果你是主任，就是主任以上的人考核你。反正就是你上面的人会考核你这样。
那这样子最低层的那个，最下面的那个最底层的，不就要被很多人考核吗？
对啊，但是因为越多人，就是声音越多啊。因为我那时候的考核就变成，如果越来越少人，因为我那时候是主任嘛，然后就是像。考核越来越少人，越上面越来越少人，然后声音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很偏颇在某些。因为其实我们在考核内场的人的时候，我们外场人通常就只会比较尊重内场干部们的声音，因为毕竟是他们合作比较多，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可能这个员工合作，我们的感觉是什么这样而已，或是我们观察到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跟他一直在一起嘛。然后如果是外场的话，其实内场也会比较尊重我们的声音多一点，他会听，然后他也会说他对这个员工的印象这样，但决定权比较会在那个部门，就如果是外场就是外场部门的决定权比较大一点，但还是会听内场的决定。所以我那时候是都没有写过这个，就是员工就是被考核，像我就是时间到就被考核，然后他会依照很多东西，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餐厅的考核的薪水是很清楚的
哦，
我们不会讨论彼此的薪水，但是
很公开
很清楚，例如服务员的天花板是多少钱你大概知道，然后服务员反正你是服务员，你最高就只有到那个设定的天花板，你不会再比天花板更多了，你就是在那里
就没有特例。
那如果你自己觉得对没有，就是大家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要再更上去，你就是要升上管理职，然后你就要具备哪些能力，然后我们就会依照每个员工的状态，然后看他在哪里，然后会鼓励他说啊，你我们也会观察说啊，你哪里我们观察到比较欠缺，然后哪里你比较好优点这样。但是我以前在那个餐厅起初的考核真的就比较像是一直在检讨别人就是你会看到一大堆人在批斗这些
一直在
被考核的员工
这样子，可以做更好的地方哪边哪边这样子，
对，或者一直在说他哪里不好，然后尤其是很不好的就一直会被讲一直被讲，然后我就心想说那里好啊，一开始我会觉得这样好不健康哦。
对啊，
但起初一开始没有感觉，就是跟着大家这样一直讲，因为你就的确看到，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常被检讨不好的，我也会很常检讨我自己，所以我起初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就是 越考核越多次，然后我自己也往上升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都把员工批评的一无是处，不 fire 掉他是什么意思？
因为没有理由，你 fire 掉他要给他之前费啊。
没有啊，你就可以用很多方法嘛，用一些方法让他知难而退啊。但是你又要批评他，然后你又不，因为以前他都一直在批评他，然后就给一些很无关紧，就是很自视化的那种条件，就例如说哦，你语文能力不够，就是都很自视化。然后我就觉得你那个考核好可怕哦，就是整个批斗大会这样。事后后面我才慢慢就是也有加入一些我的意见，我就说哎，我们也看看这员工哪里好啊，如果他这么不好，那为什么还要留他？然后才会开始计算说哦，有啦有啦，我觉得可能 MIDI 哪里其实也做得不错。那你要，因为每个人都长不一样，所以你要把他的强处发挥出来嘛，然后弱点我们也就是能提升就提升，如果是限制我们就是也不要一直拿这个一直打死他说哦，因为你这个没做到所以怎么样。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可以提升
的
人还是他其实就已经到极限了？
会给他时间，就像我们不是说三个月到半年一定会考核一次，说一年一定会考核到两次，所以其实我们会给他这个目标，然后也会观察，然后他如果在那个目标，我们大概因为我们考核他都是主管嘛，所以我们也会知道我给 MIDI 这个算是功课吗，就是希望他调整或者他可以持续，所以我们会在跟他工作的时候也会帮忙，就是观察或是去看他的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考核的状态啦。啊，我要讲这个是，这是因为我以前因为我在餐饮业做将近十年吧，所以我的确到我这个工作，就到我跟 MIDI 这个工作的时候，起初也没有写，但要写的时候就觉得写着干嘛，
你会觉得很烦
而已吧。对，而且你写的东西就是我写的工作内容不是大家都知道吗？然后你还要给自己评分，然后你自己评了分呢，我们就台湾人有的要么就是会把自己，我觉得很中规中矩，要么就是打中很中庸的分数，
对啊，从三分这种
对，五分就打三分，都打得很中庸，然后总分，因为我们那个工作还要打一个总分，你每一个项度都有分数，所以你还要打一个总分，然后我就常会写什么80多这样，让自己有一个进步空间。对，然后他就说，像我有一次我的主管就说哎，你怎么把自己都分数打那么低啊？我说很低吗？80几分算蛮高的了吧，我这样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整合上，我觉得80几分就是可以进步，然后我也看，他说没有，他就不小心讲错，他说但你的同事都把自己打什么，我忘记是几分，我就讲一个分数，但我确切忘记确，他说你同事都可能把自己打什么95分98分
他们也是真的留了一点点的进步空间这样子
然后我就听到，我想说因为我就是跟他们合作，我心想说啊啊，他们都95 98，那我给100了没有，我自己觉得还自以为
心里面还在偷偷衡量说哦，他自己都写95的话，那我应该是105吧
没有啊，就是对啊，玩笑，就是我就觉得写这个啊，最后其实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真的学人资或是一定有这个可能考核，他有这个过程要做的目的吧，但是因为我以前在餐厅学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可以知道员工的状态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提升，他写那么多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写完，我只是觉得把它当作是一个要完成的工作的内容把它写完，然后把我自己的内容写，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们写的内容就是你的工作是什么，然后你给自己几分，然后你觉得需要改进什么，类似这种跟 MIDI 讲的差不多，只是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项，就每一个都还是有分数，还是有什么团队合作啊，
因为写这个就很尴尬，我有时候都觉得像我昨天在写，我觉得很懊恼，到底是要写多还写少，因为写少感觉好像你又是交差了事，然后写多你又怕你自己做不到，然后因为离那个很远，目标太庞大了，你又不能把它写得好像很困难达不到，因为我们半年后会再有一个考核，年终考核是去会抓出你年初写的这一年你有没有做到，然后做到多少，然后后面半年你要怎么样补足你年初写的这个计划，你要去合在一起的，所以就不能乱写然后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也有可能我很久没被考核，因为我之前在就是做牙柱的时候是不需要被考核的，我们没有这一个项目，
你们没有考核制度，
我们没有考核制度，然后 但是我们有年终哦，就是而且我们的年终是分两次发、嗯、我不确定要分两次发的原因是要留住人呢，还是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因为有些公司不是会想要用年终留住人吗、嗯、就我不要让你一次领完，我分两次领，那你第二次可能就在年的中间了、嗯、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啊，那都已经
年中间是六七月的时候，
就是可能四月，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过年的时候发第一次，然后所以那个比例是多少也没人知道，他不是什么假设你是年终两个月他、嗯、分一个月一个月，不是，他是很看就是主管心情，然后看是一次发多少给你、
啊、
没有没有，他会那个比例不会是就是一半一半，有可能是先发给你 40%、嗯、然后后面给你 60%， 那都不一定，就是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规范在，所以有些人就说啊，你确定你要离职吗？我们四月就可以再领第二笔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会拖住，
就是让你拉长，你不会就是让你不会一拿到年终就离职、那个、
对对对，这样子用这种方式然后拖住很多很多人，然后可能就这样子很多年过去了
好啦，也是一个策略，
对啊，
也是一个
蛮好的策略，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年终分两次发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年终可以分两次发、
欸、就是他们可能就有知道他们的生态长这样，所以有一个因应的方式、oh. 不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的考核状态一样，就是你在不同的公司的考核经验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有，有的可能没有、啊、有的可能就像我说的不用写，有的可能要写一大堆东西，
对，有些人是真的不用写，他会观察，他直接从旁边观察你，
嗯，
对啊，
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件事，就是不管你写不写，我觉得最终其实还是回到就是考核你这些或是你主管对你的感觉的主观意识其实还是最多的，因为就我听就是朋友在讲一件事，就是他的考核啊就是写写写，然后结果他主管可爱回馈跟他自己在现象场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啊，什么意思？
就是例如反正就是我随因为我反正意思就是什么他写的是这样，但是主管给他可能他就觉得他自己可能团队合作分数他觉得他很跟别人团队合作这件事是做得不错的、嗯、对，但是就是可能他的主管给他的团队合作的分数是很差的、
嗯、
然后里面的内容写的跟他感受完全不同，
那这样子应该是可以去核对的吧？
对啊，就是见面的时候核对，但是就是核对之后才发现那是主管自己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你
如果
你
这样，因为这样子考核其实很不客观，就是因为你就等于说你要、
啊、
所以很多人会去巴结主管，然后就为了要让他的分数变好、嗯、
没错，就是这样就
是、哦、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
哦、受苦的人哦你是不
是
腰
不
软？
我不是，
腰不够软
我没有考核啊，我现在的工作没有考核，只有自己考核自己、就是或者我的督导会跟我合作的时候 我们会从过程来感受自己我没有这个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就真的很回到主观跟主管对你的印象跟他自己的私底下的感觉是什么、嗯、的确就是我朋友就在分享那个经验，然后他就说他有个同事也刚来没多久、嗯、但是就是表现他也觉得算是认真，他没有觉得那个员工不好，但是他就是整个办公室里面分数最高的人，那就是当然那分数是就是旁敲侧击听到、嗯、然后他们就觉得好扯，那就
是因为他很会那个
对就是
很会阿谀奉承，
主管的私心啊，可能就是比较听话啦，
就很像是那种，
因为那个办公
就是礼拜一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哎，桌上有个小礼物，然后就有人说是谁出去玩，然后就说是我啦的那一种，
类似这种，所以我们才说
很讨好，
就是我们之前跟朋友在聊天，就是到底要会做事，还是要会做人？
真的，哎，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同事真的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好，我已经好久，也可能是因为以前职场不太需要这样子的人际互动或是这样子的人际关系、嗯、所以已经很久没遇到这种讨好型，他真的是超级讨好的，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团队就等于我们部门啊有出去玩、
嗯、
有点像是那种团队凝聚新的那种
共识，
对对，类似类似 team building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出去了一天的那一种、嗯、然后他就是其中一关的关主， 然后他还自掏腰包，他不是跟主管拿经费，他自掏腰包就是买了他那一关的第一名的礼物，就是只要你在他的关卡得了第一名，你就可以获得他特别帮你买的礼物。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傻眼，然后说你该不会自己买的吧，他说没关系大家开心就好的那一种。然后我们时不时像开工也是，就是我们这次年假不是放比较长嘛，所以我们开工第一天的时候他也是开始发礼物，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然后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有。然后他出去，
但他是讨好所有人还是他
只是讨好主管？就是我们 team， 就是我们的部门的大家。他讨好所有人，
所以比较像是这是他的特质。
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有时候也当然你送小东西我觉得都没关系，就是如果什么小零食像你出去玩，然后可能小零食大家一包分一分分一分那种我就 OK， 可是如果你是送到比较大的礼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负担。当然不是我，就是我的同事，其他的同事就有收到比较大的礼物，他就觉得有一点负担，因为他就是买了一个包给他，包包，女生买了一个小包包给他，然后那
是名牌货吗？
就是可能几千块不便宜的，对，他就觉得说如果以同事交情来说这就有点太重了，因为就变成他要回礼啊，他不回礼好像又怪怪的，可是他也没叫你送啊，而且他是送他生日礼物，所以他就是直接买了就是那个时下流行的一个包款这样子，然后还选了一个颜色是他平常比较不选，但他也没有讨厌那个颜色这样。然后因为我跟我那个同事比较我跟那个收礼物的同事比较好，所以那个送礼物的那个讨好的同事就有先偷偷来问我说，诶，你知道那个谁谁谁有喜欢什么什么颜色吗，这样他有先问我，我就说我跟他我不确定，诶，我们是好朋友没错，但是我对他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只要你有送的心意他收到就可以了，不用真的买很贵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就说哦好没关系谢谢这样，然后他就会讲很爱送礼物各种，他只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会狂送那个东西给你，就像前阵子很流行那个记忆卡哇一样，就我们 team 里面有很多都女生嘛，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记忆卡哇可爱啊什么小桃之类的，哇他疯狂耶，疯狂的送，他自己去日本然后就买很多小玩偶回来然后就送给那些同事说你 是喜欢小桃就给你了，你 是喜欢谁谁谁给你这样，他都记得耶，很惊人耶，
所以他真的是很你说讨好也算，就是但他也我不知道他是讨好还有的人是习惯讨好了，在某些就是他的成长经验啊，还是他真的是做人，你知道有的是做人是他知道他的目的，然后他真的很会人际互动的拿捏。对，然后反正这件事我觉得当然最好的答案就是你也会做人也会做事，
但很难啊。
对，但是就是也的确有啦，我觉得的确有这样的人，但就是少数但是做会做人的永远会比会只会做事的人成功。
对啊，当然，因为那大家见面三分情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知道常常就是以前在工作中前辈有提醒他说你不要当那个默默做事的人因为你默默做事你就会默默被遗忘，
对，
即便你事情做
而且没人会
可能会
没人会发现是你做的，
如果即便发现就可能也觉得习惯或觉得太理所当然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就是我们离到这个这我觉得也跟职场那种我觉得心理状态有很大关，像我就是很比较偏做事但是完全不会做的人做人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大炮型的人嘛不爽我就是
会直接发出来直接发出来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
被你这个考核就是如果是互相打分数就是分数会很低
对某些什么团队合作或者
是
什么人际关系就
是如果那一题的题目是如果要选一个人离开我们团队的话感觉
但是要看得罪那个人是不是主管啦因为我也不是所有人就是都乱骂，就是我当然还是有会看一下，只是我真的就是比较有话直说型的人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忍，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目前的特质啊，所以我以前就觉得我的主管，因为我其实不管在餐厅工作或是我后面见就是在这个离开全职的工作的这个，我觉得我都很幸运算遇到还不错的主管这样。就是从他们身上真的都可以有些学习，但你也会知道我好像有一些限制是我真的没办法像他们这样，
就做不到的。
对啊，像我餐厅，对啊，我餐厅就有主管真的很厉害，就是又会做人也会做事，然后他真的很会治员工，他会每个员工因材施教，而且他会很认识，他会知道你的个性，然后怎么去拿捏你。
哦，
很强。而且他除了这个，他就是管理也做得不错，然后行政工作也做得很好，然后跟客人的关系也很好。哦，他就几乎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全人型的主管。对，像我因为我在做餐也有分别在两间不同的店，像我有一些像我现在还有联络的店的那个，他是客人很强，语言能力非常好，他就是很会服务，然后他的客人都绝对会回头找他，但他的管理就比较弱，他就不太会知道怎么跟管理的员工相处，怎么去触发他们就是组织啦，我觉得他比较缺乏组织能力这样。就是每个人都不同这样，但我的确有遇到很多就是很厉害的主管，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
就遇到那种领导力比较好的。
对或整体上就是都蛮强的，整体很强的主管。好，反正就是讲考核也讲这个，因为我觉得就刚说嘛，考核其实真的很看主管的主观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对，除非说你们的考核项目都是量化的，我觉得如果都是量化的那就是一翻两瞪眼嘛，你就比较可以知道你到底去年做得好还是做不好这样。
像业务说不定就比较偏数那个数据一点，我不确定啊，但应该还是有数据，还是有人的问题吧。
但是他的那个偏差那个就是错误的那个会比较低啊。因为如果你所有都是靠人的直觉或者是喜好来定的话，那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对啊，不知道，因为我们的目前听到的资料有限，如果听众朋友有一些你们自己考核的辛酸史，
辛酸史
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就是真的也可以留言跟写信，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家对于考核的感觉跟你们在考核的经验是什么。因为我听到像亲密友人他的考核，就是我也是从他的主管里面，我也是觉得很主观耶。就他主管，因为他们就是很清楚，就是他们那种大公司就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我就是有几个名额，就是他们有一些标准，你可能可以在哪里，然后可能我们用 ABC 来去讲好了，可能 A 等有几个， B 等有几个， C 等有几个，他们是需要去分配的。
哦，我知道，有点像公务员这样子，就是反正不可能每个都拿甲等嘛，一定要有一个人拿到乙等这样子，然后那个乙的是轮流拿这样子。
对，但话说是轮流，但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很轮流，但就有的可能没有很轮流，还是看主管我觉得本身他想给你什么。因为他像亲密友人他们的考核的那个等级就会影响年终。
对啊，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考核成绩出来之后，然后才会决定你年终有多寡。
但我姐的公司还有我之前待的公司就是因为很不透明，所以其实我打听之下，你的分数跟你的考核不一定是正比的，可你的那个主管给你的分数很高，但结果你拿到的那个
还是很低，
那个什么，对，年终可能很低。我姐也有这个经验，就是他们的年终就是主管不是照你分考核的分数，是主管决定他包，他也是我记得他们是就是这个部门拿到多少钱会在这个主管身上，那他决定发给
谁多少钱，让他去分啦。
像我是主管，然后给 Milly 多少钱，我给忠实听众多少钱，但是反正就是在这个范畴里面，然后我决定我给谁多少钱这样。对，所以他说跟那个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很主观
啦，
就是，
我觉得相对来讲那个不公平性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会不会就是就我们讲到考核或年终，就不知道，因为上次也在讲年终，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就是有很多自己的那种委在那时候的心情都会在这个时刻爆发。你看，就看着别人拿的比你好，然后你就会去比较说，我那
时候比
他差，
对啊，
对啊，他哪里好，为什么每次都拿那么好的分数？对，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会在年终，每次在年终或是考核的时候，特别
特别明显，
容易发生。对啊。 好啦，从这个因为最近就是反正就过完年年终就考核，大家不然就是春酒嘛，我们上次还在讲、
春酒啊、
就是大家就是尾牙春酒，最近就是大家都在这个阶段，不知道你们拿了多少年终，你们满意吗、
没有年终
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我也没有
两个没有年终人然后在跟他谈年终
但不对啊，但不知道你们有对啊听我要还是要在一下听众朋友嘛、不知道他们对啊拿多少钱还满意吗，如果你们有很你们公司很奇葩的考核制度你欢迎跟我分享，因为我很想知道到底考核这件事有没有目，就是它其实有一点意义，但是到底怎么样才能真的帮忙人在这个工作上考核，是因为他要帮忙你进步嘛，或帮忙你你的困难，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公司的考，你们自己的哪个公司就觉得这很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耶、我自己是觉得餐厅那个还是有点主观，但是至少但是分数就是打很死啦，
对，因为你
就是接受被
考的人就只能，而且你多也不可能多去哪里，你就最多二，
对啊，
然后就没有，我觉得餐饮业有给到二也蛮不错，因为大部分都 1.5，
没有啊，之前不是早期是王品还是哪一间，就是也是连锁，他们之前就很还在经济还不错然后生意不错的时候，其实给我记得给蛮多的耶，我记得好像给到3还是4、对啊，好啦，反正我们两个没有年终的人就只能听听看大家，如果你今天拿年终
我就一当年啊，一当年的年终
什么两年的年终，那种一年以上了就也欢迎匿名的让我们知道一下好想知道你做什么行业，
我要请他那个名字是匿名的，但是里面可以藏头饰，让我们知道找得到你。
不要藏在头嘛，现在大家都知道藏在哪里，我们会慢慢破解。你要备注一下，我有这样，我有。好啦，反正就希望大家可以拿到自己满意的，然后不满意的也还要照顾自己那个心情啊，因为。我像我听朋友在分享他们考核的，我刚说那个经验嘛，我觉得哈怎么这样啊，然后我就说哈那你主管好偏颇哦，这样，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毕竟他就是他主管，
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影响这个人会不会在这工作的向心力啊，
我觉得多少会吧，就你的努力没被看见跟努力有被看见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啊，不过你知道有时候啊很吊诡的是，就是大家有的人有些人我不是说所有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超努力的，对，但是他就觉得他的怀才不遇没有被公司看见，
对，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但是只有他努力的方向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司要的，
对啊，努力错方向，你跟公司反方向跑怎么办，
对，但他不觉得啊，有些人不觉得，对啊，有些人就觉得我很认真，你们怎么都没看见我认真，然后觉得很委屈，
对对对，委屈的心就来了，
对啊，好啦，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什么关于考核刚刚年终有什么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欢迎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年终的两个人很想知道大家到底拿了多少年终听说今年的航空业拿的蛮不错的
哦，真的吗，
对啊，真的好羡慕哦
我们就选错科了啊，
我、那个、
选错科了
算了啦，没关系啦，就是这辈子就这样吧自己赚，年终自己赚，这个可能看用什么方式赚、好啦，那今天这周就到这边，也跟大家说声
晚安
那就我们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